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请来，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生命的深处，祈求你引导我，光照我，指引我当走的路，引导我的心思意念。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家人们晚上好。作为一名代祷者，服事前的准备性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及时的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以及我们的情绪感受，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投入到服务当中。尤其是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恶神呢也会随时随地的，他来借着我们人性的弱点来攻击我们，影响我们。我们能够及时的识别他，就能够摆脱他的控制。因此呢，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交给我们作为一名代祷者啊，应该怎样来准备自己，怎样及时的识别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恶神的介入。好，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去看，就是从以纳爵的领袖来讲呢，就是说以纳爵他在神套里面在形容这个恶神的时候，他说这个恶神也是攻城略地的这个将领。所以说呢，他打击一个灵魂，去攻击一个灵魂的时候，他总是从这个灵魂的弱点找那个攻击处。所以你的生命如果就是有很多缺点，很多弱点的话，有些很多的创伤的话，是吧，一定要留意。就是因为这个恶神会从这个部位怎么样，他可能会骚乱你，影响你，攻击你。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留意自己，要觉察自己生命里面有哪些弱点，啊，哪些缺口，所以及时的借着这个医治祈祷，让自己获得释放，获得医治。你把那个漏洞补上了，这个恶神可能就攻击不来了。啊，我们要小心这个，这个很关键，这个是保证我们自己的健康，保证我们自己能够自由的服务的一个前提。啊，这个恶神的攻击呢，这个不是我们就是故意的在夸大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有原则，也是不要故意的夸大恶神的影响，我们更要看到圣神的他的作为，他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谨慎。啊，这个恶神确实攻击我们啊，我们我有这样的经验。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修女，她去找我，去让我去为她做医治。我在堂里面做祈祷，我就特别的反感这个修女，因为我感觉她的精神怎么样不太正常。就是你为她做了医治之后呢，她过两天她又会来找你。所以他就是他的问题，不是这一次两次的医治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一种反感，就产生一种就是逃避，就是不愿意接待他。啊，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一点，这个恶神就抓住了，他就开始攻击我。后来我就从那个修女从那个 堂里面，下到二楼，三楼是圣堂，下到二楼的大厅里面，我给他讲，我说你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反正说了一大套，是就是不愿意给他做医治，就是给他推脱这个医治，愿意让他走。然后他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受攻击了，他从那边下棋，我就非常害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害怕，我就从另一个地方下棋，啊，然后呢就想办法不与他碰头，因为特别恐惧。然后呢我就绕了一个弯，从那个修道院里面怎么样跑到那个培训中心跑回去了，没有不敢与他碰面。然后吓得我整个面孔都真的都变了模样。啊，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很有把握，就是说我一定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这不在话下，我非常有安全感，非常有把握。但是那种不平安，那种害怕让我的变了模样，所以我就体会到其实有灵里面的平安，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不安全。好，所以就是我就体会到了这两种这个灵里面的平安和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心理层次的平安，但是不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就赶快的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我办公室呢正好有一个修女和一个修士，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我说你们赶快为我祈祷，他们二话没说，因为我的模样都变了，他们又没有见过我这样惶恐，然后就为我扶手，又为我扶手呢，也不过得有三五分钟，我就立刻就平静了，就没事了。所以从这样的经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恶神他怎么样，他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就是给我带了一个这个非常不平安的一个恐惧的经验。好，我在想，你看这个恐惧的这个经验，其实呢它就是你生命里面比较回避的一点。我如果我那一天我对那个修女非常客气，我非常非常温和，非常接纳，那大概也就不受攻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有那种对他的一种戒备心理，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思考，就是说你看你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是你自己不自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你的作风啊，你的这个行动风格是吧，你可能很正常，你以为你很正常啊，其实呢就是那个魔鬼就在这里钻了空子。所以我想着，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如何去防止这样的受恶神的这个攻击，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啊，就是我在刚刚做这个探索这个心理意志的时候，我也带着两个教友在做祈祷，这两个教友他们有图像能够同我配合一下。然后做完祈祷呢，他们回家之后就开始给他老公怎么样干起仗来。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就是你看神父，他丈夫说你看他为你他帮着你去做祈祷了，回来他给我干仗。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这个带导者本身你受了那个求导者的一些情绪啊，一些平行经验啊，给你带了一些烦恼，一些影响，甚至有时候是就是那个求导者本身他同那个恶势力就是有很深的联系，比如他是信奉教的，他做过很多迷信行为，他甚至就是那个他算卦的相面的，就是这样的猴，这样的占卜先生，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这样的人祈祷的话，可能你受攻击了，但是你有没有做那个 切断性的祈祷，没有释放，你就带着这种状态你下去了，你回去之后呢，就会受这个恶势力的恶神的这种影响，这份骚扰。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对恶神攻击这样的理念，要有这样的理念，就是一旦觉察到自己的状态就是不太正常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处理，我感觉这个是非常注意的。
有很多人他们就把这种在服务过程当中受到恶神的干扰或者是攻击影响，把它说成是比方我给求道者祈祷，然后求道者身上的恶神怎么样到我身上来了，这个说法合理吗？对吗？这样说
他应该是不太正确的啊。当然就是首先去看刚才分享这个恶灵的攻击是吧，首先要意识到为什么带导者他会受攻击。咱们上一期也讲了，因为带导者他为别人祈祷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魔鬼他会攻击每一个人，不过呢面对一个带导者他攻击的可能更强烈啊。咱们也知道，因为带导者就是要从他那个手里夺人是吧，就是把人从生命中释放出来，尤其是被魔鬼压制的人，当你跟他正面作战的时候他肯定要攻击，他要反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也分享过，就是面对魔鬼的这个对人的影响呢，他分两个方面吧，一个首先是诱惑，是攻击是吧，这个诱惑是避免不了的啊。咱们也分享过，你看耶稣他开始传教的时候也受了魔鬼的诱惑是吧，但是他战胜了。当然耶稣战胜魔鬼的诱惑也是给我们就是一个底气，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内也可以战胜他。那么当然说他也首先是诱惑啊，诱惑是不太明显的，可能思想的一种干扰，但是攻击者直对面对这个人的有个正面的一种交锋。我想分享什么呢，就是面对魔鬼的攻击呢，就是其实首先是我们怎么样知道魔鬼在攻击我们，首先第一个可能是通过图像啊，祈祷是吧，天主的启示，还有的有时凭着感觉，就像神父讲的，哎呀特别恐惧是吧，那种他攻击人的感官世界，或者是让人心烦意乱，或者说就是情绪不稳定。但是无论怎么说无论是图像也好，感觉也好，或者一种经验也好，其实都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记。所以说无论看到魔鬼的攻击，看到魔鬼的形象多么可怕，有的可能看得比较形，其实魔鬼本身是没有形象的是吧，他为什么出现形象，这就是圣神在光照你，他提示你魔鬼在攻击你啊，借着图像的一种提示。但是这种感觉呢，就是魔鬼攻击人的时候你身体上有感觉，这种感觉的话是属灵的一种敏感度。就是其实呢本来说魔鬼攻击人或诱惑人是没有感觉的，如果对一个祈祷很少的人或者说远离天主的人，他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因为说他越是暗处理我们越不知道。所以说在这个常常祈祷的人，尤其常常为别人祈祷的人，他的灵命就非常敏感，所以一攻击他就有一种感觉。所以说只要不管有感觉也好，看到图像也好，都不要害怕，这是圣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记，是圣神光照我们，他让我们才知道魔鬼的攻击。我们常常要讲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当圣神提示我们的时候，那就说明什么，就我们要准备战斗，不要怕他，你怕了你就上当了。说魔鬼呢就是有这种特征，你越怕他越嚣张，你不怕他就老实了。因为魔鬼很清楚啊，一个基督徒是有权柄的，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的名号驱逐魔鬼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决定做一个带道者的时候，或者经常做祈祷的时候，魔鬼是很嫉妒的，他也是很气愤的，所以说他就会攻击人。当然刚才神父讲到一个经验，就是说他在服侍的过程中吧，有一些情绪啊，他导致影响，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会攻击我们，就直接攻击来，他就让你害怕不敢去服务。我记得我分享过一个见证啊，就是在咱们团体，就是我从你姐姐家出来那次，那是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其实也很明显的我知道是攻击，但那也是在家里吧，当时谈论就是咱们信仰说互相分享。我从他家里出来之后就往回家，也没有多远嘛，结果当我回家的时候，就在眼前出现一个黑色的爪子啊，其实这就是看到的一个图像吧，这个爪子很长，黑毛看得很清楚，就离我的眼很近。当时有一惊啊，就心里一惊，但是跟神父讲的说心里害怕，那肯定是有一种感官，但是灵里有一种平安。我就说我是天主儿女，你不敢拿我怎么样，我额上有什么，他就在我眼前嘛，我说额上有十字架的标记是吧，我蒙恩得救的人， 当然我就这个开始祈祷，我一祈祷呢，那个爪子始终离我眼是这么远。
嗯。
但是他那样的话，我就更不害怕了。当我一直祈祷到了家，一开门就没有了。也就是我就明白，这是魔鬼呢，他看着你帮助别人，他生气了，他开始攻击啊，正面的。还有的有的时候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也会经历到，尤其是面对一些，比较就是生命状况比较糟糕的人，或者说有的人就是直接是，或者新教友或者慕道者，他们渴望祈祷，哎，可能他本身就是拜大仙的，或者有一些很深的这个迷信的影响，那么他可能就有恶灵的这种攻击，他可能会身体上有一种反应啊，或者说让你感觉到一种恐怖的气息啊，或者说有图像看着很怎么样，你都不要害怕，你就怀着信德去祈祷就可以了。我记得有一次是一种感觉啊，那个也就是这个人喝醉酒经常闹事啊，经常的就是反正是抱怨生气着急，他往往他可能也受魔鬼的辖制，就是一说话就骂人，一说话就是跟人像打架一样。哎，那次喝多了又闹，后来祈祷的时候就是他说我愿意祈祷，看着他是不服气的样子是吧，我说你想祈祷就祈祷吧，他是想试一试。说当为他祈祷的时候，你看那个手往他头上一放，因为副手嘛，还没有挨着他的头发呢，没有挨着头，很清楚那个手一下子就起来了，很明显的就是一股气流往上一顶，那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种恶势力，他也就是影响。哎，继续祈祷，就是求天主保护我，首先是保护自己，求天主保护，哎，这个一会儿就没事了。所以说呢，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说当一个人为别人服务的时候，魔鬼是不甘心的，是吧？你看就是耶稣啊，就是战胜了魔鬼的诱惑之后，魔鬼离开了，说圣经讲他再等时机，就是在等着时机的人攻击你。所以说面对恶灵的攻击啊，就是恶神的这种攻击，不要害怕，靠信德去战胜他就没事。当然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刚才讲的说，有的说是不是他身上的魔鬼上我身上来了，是吧？这个不是上你身上来了，而是说什么？有时候，一个是平行经验，就刚才神父提到了，可能他的经验也是我的经验，就是他容易受魔鬼的干扰，这个情绪这一方面，我可能也有这种情绪。那么他这个生命被释放的时候，我这个可能也受干扰，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你当你为他祈祷的时候，魔鬼很生气，他攻击你。可能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有一些漏洞，他使他被这个魔鬼干扰，哎，正好我的生命也有这个漏洞，是吧？可能说自己不意识不到的时候呢，哎，我就受影响了。我记得有一个神父就讲过一个，就是他堂口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啊，新教友，特别热心嘛，就是他传教，因为他新奉教嘛，传教也特别有积极啊，就是愿意传教，效果也特别好，只要一传人家就信了。当然他说传的这些人嘛，好多他也是通过给人家祈祷，他们有神团体嘛，做医治祈祷。往往一个外教人他加入教会，他首先是惊艳到天主了，所以他的祈祷效果也非常好，是吧？哎，为这些人祈祷就好了，然后这些人就信了天主了。他说后来呢，这些人那个是这个恶势力吧，都上他身上了。这神父就说这个纳闷，你想想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到后来就苦不堪言了，因为什么？好多恶神啊都上他身上了，他就是说被魔鬼压制。而那个后来就是说，后来神父说他们有神团体给他祈祷，就给他释放，是吧？一祈祷一释放就好了。但是到后来呢，你再时间长了，他又犯了。后来就说那个神父到我家里来了，就是说起这个事来了。他说感觉挺纳闷的，说这个人挺热心的，他也特别依靠天主，就是为什么跟他祈祷效果时间不长，哎，他就又回来了，是吧？就是又恢复原状了。当然后来通过祈祷分辨，是吧？是他这个生命中的一个弱点啊，也是他整个家庭的一个弱点，就是什么，容易记仇怀恨。所以这个咱们知道，就是仇恨很容易招魔鬼，是不是？所以说虽然说奉了教了，但是他这种情绪啊，他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他需要医治，他还是很容易生气，可能说比以前就是改变的，就是要知道我要宽恕，但是很多是理性上的。我就跟神父说，是不是需要医治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创伤，就是他这个容易生气，容易记仇怀恨，是他的一个弱点。 需要为他做这个方面的医治，是吧？给他就是说让他的生命健康起来，啊，切断这个影响。当然对那个祈祷人也提示了，后来神父说就给他做这样的祈祷，啊，切断这个影响，后来他就没事了。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他为什么一般的来说，如果一个健康的生命，一个属神的，当然每一个是绝对健康没有，一般的来说，相对健康的生命他是不会受这个攻击啊，是魔鬼让我上我身上来，这个很少。但是有时候魔鬼攻击人，什么是让你感觉到恐惧害怕，他在外攻击你诱惑你，这个是可能的。
对，就像卢岩神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负伤的治疗者，
对对对，
都有自己人性的一些限度以及我们曾经有过的创伤。
嗯，
可能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这些创伤呢就被引发出来了啊，或者是说恶神呢他也会在其中捣乱嘛，然后在中间去他就投机取巧啊，或者见缝插针啊，来干扰我们。
嗯，
假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去留意到哈恶神的运作啊，及时的把它扑灭啊，借着天主的能力，是作为一名带导者我觉得是需要时时去操练的一种能力，敏锐的能力哈。因此呢，你看在我的服务经验当中，我记得也是前几年，这几年就是服务多了，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了哈，就是对天主的信赖呢好像也更加的坚固了。
嗯，
就是受干扰的时候不太多，受影响的时候也不太多。但是记得前几年刚出来服务的时候，就是内在的那种恐惧，就是你每当你服务之前啊，内在的那种恐惧，
嗯，
就好像有点那种你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那种恐惧，明显的能够体验到是外力啊带来的施加给自己的那种那种不安。当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后来慢慢才发现啊，我可以奉耶稣的名驱逐哈，不是来自天主的这股力量啊，利用耶稣给的一种权柄和能力啊，懂得用了啊，也会用的时候就觉得也非常的有效果啊，就是因为真的是耶稣临在的地方，撒旦是不会啊站得住脚的哈，即便他我们说看到一些症状反映出来，也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记，就像刚才沈老师讲的。然后关于这一点，看神父还有没有需要再深入一点的。
就是一旦有这个恶神的攻击的话，不要害怕，就是你凭借信的肯定能够战胜他。好，我有一次呢，我就是怎么样，就是我是给别人驱魔，他不是附魔吧，他至少是魔鬼的干扰。好，我让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的眼神一下子变了，把头一摇，我就不就开始跟我对抗。我一看给他讲道理没有用了，我为他俯首祈祷，好多教友，我说你来，你们我们一起祈祷。我俯首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穿的是半截袖，所以这个手就是从手到这里，这个胳膊上的那个鸡皮疙瘩啊，砰一下子就起来了，那么高，但是其他部位不起，那个就是魔鬼的攻击。所以我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对付魔鬼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一直都不害怕，我就给教友们指着看，我说你们看，这个就是魔鬼的攻击，我说不要害怕，我说你们都按照我的意向一做祈祷，一念舍音，他立刻就会平下去，鸡皮疙瘩立刻就会消失。我就那样讲，然后教友们就按照我的意向就求耶稣吧，是吧？一念舍音，你看你再看那个鸡皮疙瘩，唰一下子，哎，没有了。所以说，你看就这是明显的一个受攻击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攻击你的身体。他不是光攻击你的心灵，连你的身体他也攻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凭借信德的时候，你就不要害怕，啊，你害怕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的依靠。如果你的依靠就是耶稣，那你怕什么？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个恶灵的这样的攻击啊、骚扰啊，我们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和耶稣在一起。这都是能够很简单的处理的问题，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那个经验，或这个经验多了之后，这个魔鬼就不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你，因为他发现这样的攻击根本没有用， 所以他可能会变得更隐秘，用更深的方法可能去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分辨方面哈，一定要加深学习，尤其是跟着伊那觉学习分辨。从那个伊那觉的灵修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分辨的各个方面，那个非常精深的灵修。所以希望大家向这个伊那觉怎么样学习。
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不能说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把自身的一切症状都看作是恶灵的一个攻击和干扰，是吧？
啊，这个也是。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很丰富嘛，很复杂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也有自我人性的一些部分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
对，这个就涉及到分辨的问题了。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情感，有时候是自己的情绪的一种释放。
对
啊，这个是，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就需要什么，有用于分辨的一种恩赐啊，不断的去分辨。我还想就是对于这个恶灵的攻击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因为以前嘛都没有经验，是吧？有一个神父就讲过，他们也是去驱魔啊，一个祈祷释放，然后他说就去释放魔鬼就驱逐走了，说驱逐走了之后呢，哎，感觉挺好，这个人也释放了，还他就去，他不是开着车来了吗？他就去开这个车门，他说一开车门，那魔鬼在车上跟一推他，干他一个跟头。他说怎么那魔鬼这怎么跑出来上他车上等着他去了？当然他的经验啊，后来他突然意识到说这个驱逐魔鬼你得。不能说你让他就是你随便驱逐就完了，要把他驱逐什么，或者到地狱当中，或者到十字架下，是吧？不让他随便转。还有一个就驱逐的时候不许他伤害别人，有的时候他，可能说从这儿走了，他可能会伤害别人。也有一次说他们驱魔的时候，就是魔鬼就说，就是你们不让我在这儿，我也不能带了，我走啊，我去那个村庄。他说后来那边村庄就开闹。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也需要
把它放在耶稣手中。
还有一点我想分享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恶灵的攻击呢它不限于我们自己，就是我有这种祈祷经验啊，因为自己祈祷多了说就小心了，就是加强戒备，不让他攻击，有时候他就会影响家里人。你看刚才神父提到的吧，他是还是本人的影响，就是好像说我在这服务了回去情绪不好了，但是也有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说我在这服务了挺好，回去家人情绪不好了。
对，
这个也很普遍。其实往往呢就是在这种祈祷中往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祈祷中，可能也注意祈祷，也注意保护，然后切断，但是家人他们有意识，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就去攻击家里人。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经验啊，然后我们那次去服务就是也是做释放祈祷，感觉挺好，最后就做切断性祈祷啊，是吧？一做切断祈祷上呢，就看到有一个恶灵嘛，是吧？恶的势力就飞，我说他往哪飞呀，是吧？我就感觉他往我的家里那个方向飞，然后有一个感动，就是圣神的启示了，他攻击不了，他攻击你的家人。哎呀，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要是我在这服务没事回去，家里人他没有防备，他可能就受影响了。
对，
我就求圣神斩断他，说斩断，你看一道光过了，一个圣神雷剑就把那个恶势力斩断了。斩断之后就是就快到我家门口了，看到那次启示为我来说也是很深的一个影响。从那个之后我就意识到要在祈祷中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家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外边，就是咱们就说一句话，说你前一段打仗后一段失火了，是吧？也是得不偿失的。魔鬼很狡猾，就像刚才神父讲的，他可能换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那么又有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夫妻两个人经常和祈祷，那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祷，但是魔鬼也很嫉妒，是吧？然后那次祈祷中就有一个感动，那魔鬼就生气了，当然圣神的光照吧，是吧？那魔鬼说攻击你们两个人攻不了，我找你们家人的心，找你们亲戚朋友，让他们找你们事。然后我那个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咱们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也亲戚朋友跟你不对眼了，说看着你不顺眼了，或者开始找你事了，大概他是受诱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生气，不要着急。哎呀，我去服务了，我干别的了，怎么都不理解了？越生气越着急，魔鬼就笑了，因为往往不是他们本意，可能他们是为我们好，但是他们上当了。所以说，我就想到，就是这个诱惑很厉害。 突然想到一个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比奥神父，大家看过吗？有很多人看了这个影片就提到了，你看比奥神父不在他家乡养病吗？说家乡养病，他也治愈了很多人，显了很多奇迹。那魔鬼就嫉妒他，魔鬼嫉妒他怎么办？就想办法诱惑这个院长把他叫回去，
对，
是吧？那一段很有意思。然后这个院长就派了一个神父来，就说给这个，比奥神父说，院长给你下令了，要你回修院。然后这个比奥神父就说，我不能回去。说你什么意思啊？说院长调你不能回去。说你想抗命吧？说你知道一个会士抗命的结果什么？开除，是吧？因为教会管得非常严格。然后这比奥神父说，我想这个不是天主的旨意，我有天主的启示。然后那个神父说，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说你作为一个神父要服从，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是吧？然后这个比奥神父就说，不要着急，当我说不回去的时候，他肯定要生气，这个院长啊。然后呢，说你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天主给我的启示，就是告诉他天主不让他走，说给他一个启示，你回去了如果他生气，你把这封信给了他，他就不生气了，然后你告诉他怎么样。当然这个神父就回去复命，就跟这院长说他不回来。哎呀，把这院长气得就生气了吧，说哈，作为一个会士不听话，说我要开除他，就是不要他了。然后这个神父说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个神父说，或许是比奥神父说的对。这个院长说，啊，说什么对呀？然后这个神父说，比奥神父说你受了魔鬼的攻击了，诱惑了哈，把这院长气的，他什么意思啊？我受魔鬼攻击了，什么怎么样？然后这个神父说，你别着急，他有一封信给你。说什么信呢？他就是啊，然后说是一封那个关于你要处理四个人的这个伦理的案件。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他要处理这四个人，是吧？是院长他的想法，别人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怎么知道呀？说这是他给你写的信，信中比较什么的，想说清楚了。后来这个院长就高兴了，说没事，不用回来，我授权他在这儿。所以你会看到这，往往有的时候在这个传教的过程中也是一样，他就说你不行了，你攻击不了你了，他就利用别人或者有权威的人，或者说你的亲人来。给你一种影响，这个是更隐蔽的一种方式，也需要我们留意。所以说我们祈祷的时候，保护祈祷不光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所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地事物，往往可能就不受这个影响。
对，再加上很多时候我们服务的目的有的时候它也不太纯正哈，有的时候就想着彰显我们自身有能力呀，或者想着帮助求道者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恰恰利用了我们这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情。
对，他也说也会有影响。
所以说一直祈祷呢，真的它不是解决问题哈，也不是要我们背负别人的重担，而是我们把它交在天主手中。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作为代祷者需要认识到的一个。
对，所以说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代祷者，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给你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你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能够把魔鬼赶走，能够把人的创伤能够医治，不是那个真正的医治者，他是耶稣基督。所以是耶稣基督在借着这个代祷者，他在行动。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呢，就是你就能够放下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人家来了就是为了解决困难，人家来了就是为了让你看做做医治，让他身体健康起来，对不对啊？他们来了之后，就是说你对待他们的时候要有一个方向，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我不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人，好，我只是为你做祈祷的人。我为你做了祈祷，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啊？由他去吧，由天主去吧，我管不了，那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明白我的责任，我明白我的这个身份。我不会带着一个救世主情节去生活。我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不是救世主，我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一定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来，不要带着这种功利的心去生活，就是 要放下这一切，我仅仅是一个带道者，你来了我就为你祈祷，你祈祷之后发生什么事儿，同我有什么关系 啊所以说这样呢，你从这个带道者之间呢也能够很快的划清一个界限啊，然后你生活就比较自由，就不会受他们是不是被医治这样的事儿去影响。如果还被医治了，你可以做见证；如果没有医治的话，那耶稣在告诉给你要谦卑啊，要信赖啊，要找到你更好的这个服侍的方法。可能耶稣在借着这样的事儿，他也是让你的生命给成长。所以发生什么东西，我们要全然放开，相允许一切事的发生，相信天主在这一切事里面，他在干预，他在作为。所以我们这样呢，我感觉你就清楚了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和位置的时候，你就不会带着这个解决问题的这种心理去为别人去服务了。
嗯，认清自己是谁很重要哈、我是做什么的。
所以说你看带导者这个词儿就很重要。
对，
带导者嘛，就是我是带导者，是帮助他去祈祷的人。其实带导者他只是一个工具。
对
啊，就是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典或者有什么样的能力，那都是圣神赐下的，是吧？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与耶稣建立关系，因为真正施救的是耶稣，真正医治的也是耶稣。所以代祷者就是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帮忙的，是吧？帮助他走到天主跟前的。那么很多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代祷者的例子啊，所以首先是腓立伯，你看就是那个若望一书，不是若望说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当腓立伯遇到耶稣之后呢，他就去找他的朋友纳塔奈尔，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帮助者的身份。
对。
但是当他给那个带道者讲的时候，这个给那个纳塔奈尔讲的时候，纳塔奈尔不服气，但是他说你来看一看吧，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所以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带道者，我们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带导者是一个工具，那么工具肯定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是天主。所以说如果始终记住自己的这种角色，你就不会带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去做。但是人有一种什么倾向，找上我来了我就愿意给他解决问题，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人性啊跟这个带导者的身份混淆了，
对，
失去了这种健康的界限。说如果一个带着解决问题的方式去服务的话，那越做越累，因为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因为人的生命非常复杂，是不是？天主拯救人他也有一个过程，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完全，有的时候是突变，但是大部分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就是带到这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哎呀人家这是问题怎么解决不了啊，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在帮助他的同时他的问题更严重了，这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肯定自己就受不了了。所以往往呢，这也是魔鬼诱惑人的一种方式，让你怎么背负别人的重担，
对，
让你因着这个人怎么就放不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慢慢的就是你把自己这个角色就混淆了。所以一定不要带着解决问题的这种想法去帮助别人。
所以说带导者哈，就是把人带向耶稣。
对对，
适当的给求导者讲解一下信仰啊，讲解一下信德哈，关于耶稣的治愈啊，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
所以就是尤其是为人做这个身体医治的时候，一定要把宣讲耶稣放在前面。也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因为这个求这个身体医治的人，他们大多都是啊，你求圣神给我做医治，然后让我的身体恢复健康。大多人都是带着这样的心理去的。所以说呢，就是要告诉给他们，就是这个奇迹发生不发生，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这个带道者，啊，而在乎我们的信德。我们对耶稣是不是有信仰，对不对？啊，你对你在耶稣身上你在寻找什么？你看你是在寻找你自己，你还是就是寻找更好的去爱天主？你去让他去看到他自己的这个动力动机是不是纯正，不要是 要耶稣的礼物，而不要耶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说，面对一些这样的人，一定要给他讲解，讲解这个信仰啊。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他怎么样，就是说他很多人对信仰本身不理解，而信奉教的，或者任何非常冷淡的教育，你就需要给他讲一下。天主的形象是爱啊，天主是宽恕啊，你需要给他讲一些这样的最基本的道理，然后他可能他可能去宽恕，他可能才会因为信赖天主的慈悲而不至于过分的自责，过分的没有希望，所以说呢，就是这讲解信仰呢，为某些人来讲是重要的。那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讲，但是为某些人你要看他的情况，就是让他有一个正统的这个信仰信念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就更容易也有原则的去把握这次一直祈祷了，他不至于盲目的只是追求这个解决问题，而把天主放在一边，不至于这样。所以为了引人进入到天主那里，走到天主那里，而不是选择他自己，所以这个身体医治之前一定要给他们宣讲，心灵医治还好一点，反正你不讲他，但你为他做医治，他给耶稣的关系，他给别人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好，所以心灵医治的时候宣讲的可能还少一点，身体医治一定要先给他们讲。
假如看耶稣的服务的话，看耶稣的宣讲、治愈、奇迹，哈，其实它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
对，所以说你看圣经里面讲，耶稣首先说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是吧？
对，
说悔改的是得就是进天国的第一步，也是所有这个恩宠的基础。但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就是悔改进入天国，也就是接受福音，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接受耶稣的拯救。跟耶稣就是成为就是耶稣的跟随者，当然在耶稣宣讲福音之后啊，往往耶稣不宣讲他不做医治，都是先宣讲后做医治，除非有特殊情况啊。那么所以说他首先是让你接受真理，让你接受耶稣的话，是吧？因为天主的话就是真理，接受真理之后你明白了信仰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去做医治。所以耶稣的医治不是单单为了医治而医治，
对，
他是指向救恩的。
对，
那么在福音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往往医治的目的上是导向救恩，让你得到就是信仰的这个拯救是关键。那么也有些人呢，就是怀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哎呀，我就有病了，求天主医治我。医治好了之后你怎么做，是吧？说如果没有医治好，当然他这个也有很多原因，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是问题。还有一个，你看在那个《若望福音》里面特别强调，治愈都是一个标记。奇迹都是一个标记，
对，
他是把你导向天主的。你看，尤其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里面，治好王臣的儿子，是吧？其实在这里的王臣的儿子有病了，当然他很心慌啊，很着急。听见到耶稣之后说：“你去我家里把我儿子治好。”耶稣说：“你们总是不信，是吧？除非见到奇迹。”也就是在耶稣知道这个人在寻求奇迹，你们总是见到奇迹，就除非见到奇迹总是不信。那么他就说：“主啊，你去我家里吧，在我儿子未死之前。”他还是要寻求，就是好像说你去我家里，儿子就好了。那么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你回去吧。”他就信了啊，这个很关键，他相信了，他就回去了。因为他不相信，他也不回去，还得求耶稣你去吧。这时候他相信耶稣不用去家了，他就好了。当然到了回家的路上碰到他的仆人，他仆人说：“你儿子好了。”是什么时候？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那个时刻。你看王臣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耶稣，这个是导向了什么治愈的目的，就是说借着这个奇迹他一下子相信了耶稣是救主，他们一家子蒙恩得救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一定要跟他讲你得到治愈之后应该怎么做，是吧？
嗯，
对。
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奇迹的发生，它其实是为耶稣的宣讲怎么样作证的。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奇迹本身，这个得医治本身，它是在 为耶稣的宣讲作证，他所以耶稣的宣讲是更重要的，还是站的那个优次更重要，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所以我想着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圣保罗宗徒啊，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他在讲的什么？他说，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实习，而是为宣讲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你去看保罗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保罗的这个信念里面，就连实习给别人灵洗这件事都不是第一优次。啊，第一优次的是什么？是宣讲。基督派遣我就是为了宣讲福音，不是为了给人灵洗。所以你看看这个奇迹本身，同这个灵洗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当然灵洗更重要，对不对？但是保罗仍然不把灵洗放在第一个优次，所以你会看到呢，宣讲他占的这个分量啊，应当是相当厉害、相当重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宣讲耶稣，而只是注重给别人啊做做医治啊，把他治好啊。你把他治好的目的是什么？好，有一天他还会死，对不对？他还会生病，还会死，你治好他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在服务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借着你的医治为这个福音做，为宣讲、为福音作证，让这个人怎么样更好的接受福音的信息，去借着这个对这个美好的信仰怎么样走向耶稣，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轻重次序颠倒了。
对，好，家人们哈，听了沈牧和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可能对带导者的身份就更加清楚了。我们只不过是啊，天主分施救恩的一个工具而已。在我们被天主所使用的同时，耶稣也在不断的整合和医治、释放我们的生命，也借着这样的服务呢。使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们走向耶稣，认识耶稣，与耶稣相遇。好，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愿
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
及圣神。